汉高祖刘邦平秦灭楚，一统天下，共打下400年锦绣江山，传了24个皇帝。最后的皇上啊，姓刘，叫刘协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最软弱的皇上汉献帝。汉献帝9岁登基啊，当时天下大乱，刀枪四起，狼烟滚滚，民不聊生。齐梁刺史董卓趁着这个机会掌握了中央大权。这个董卓呀，他是甘肃省临洮县的人，官拜齐梁刺史，大权在握。这个人生性残暴，野心勃勃。自从他掌握了大权之后，为所欲为，是专横跋扈。每次汉献帝刘协见着董卓之后，吓得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浑身打颤，脸色苍白，顺着脊梁沟冒凉汗。董卓经常带着武士到郊外打猎，见着男的也杀，见着女的也宰，然后把人头砍下来送到京里头，硬说他到外头剿匪去了，然后把人头用火烧掉。到了晚上，他全身武装，夜入皇宫，奸污宫女，夜许龙床，满朝文武任他升降。在这个时候，他手下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。要讲究文的，他依靠两个人，一个叫李儒，一个叫李肃。李儒呢是他的大姑爷，李肃是他的门生，人们称他们俩为二李。这俩小子狼狈为奸，吃人饭不拉人屎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72个心眼，36个转轴，一眨巴眼一个肚子坏水，什么坏事不干。他们两个人专给董卓出谋划策。武的，董卓手下的人也不少，什么李角、郭汜、张翼、樊稠、造臣、胡铁，最主要他依靠一个人，这个人姓吕，叫吕布、吕奉先。吕布是湖北襄阳人，自幼受高人传授，武艺精通，长拳短打，马仗步下无一不精，胯下千里追风赤兔马，掌中方天画戟是盖世无双，横勇无敌。在这段三国演义当中，要讲武艺高，他是拔绝了。小伙子长得也漂亮，董卓收他做义子干儿，加封温侯，领兵的中郎将，也是大权在握。这个董仲颖就依靠着文臣武将，为所欲为。朝堂之上的文官武将见了董卓连一句话都不敢说，这个老小子恐怕文武不服，在金銮宝殿的下边准备了12口大锅，里面装满了鱼油，谁敢反对他，有一个不字，把衣服扒光着往锅里头一扔，一股烟把你砸了，这种刑法就叫烹刑。另外他还采取了一些残暴的刑法，什么抠眼睛、割鼻子、断四肢、五车裂、点天灯，真是手段残忍到极点。在这时候，汉朝有一位老臣，这人官拜大司徒，姓王，叫王允。王允一看，哎呀，汉朝的江山完了，早晚必丧在董卓之手。老头子心如油烹，坐卧不宁。这一天，王司徒下朝之后，手下的仆人王忠进来，回老爷，有人给您下书来。哦，下书之人何在？在外边等着您呢，不见着您，他什么都不说，
也不肯把书信拿出来。
让他进来见我。
是。功夫不大，下夫人进来，三十多岁，黄白净的尖下壳，薄嘴片，看这个五官貌相，这个人聪明伶俐，身穿青衣小帽，到里边给王允跪倒，小人给司徒大老爷叩头。
进来吧。
你是哪儿来的？我在渤海郡来。
哦，什么人叫你给我下书？
奉了我家将军袁绍袁本初所差给您下书。喂呀，王允就一愣。袁绍袁本初家里头也是做大官的出身，现在官拜渤海太守齐江侯，也是兵权在握，与董卓最不和，现在跟董卓两个人闹的是势不两立，拥兵独立。董卓为了袁绍的事情，把他们老袁家在京里的一家子700多口全都抓起来押到监狱，如果有谁发现跟袁绍有来往的话，必定受牵连。袁绍为什么来信？
又一想，大概是有主要的事情，把书信呈上。
是。
下书的人把书信拿过来，王司徒展书观看，那上面大概的意思是这么写的，说司徒大人，您身为托孤的老臣，掌握大权，官拜司徒，在皇帝的左右，难道你就看不见董卓吕布狼狈为奸，扰乱朝纲，汉朝的江山眼看就完了。如果司徒大人有意为我除害，我袁绍现在在渤海每日列兵，咱们可以里应外合，共赴国难。上写着千，下对着万，一代婚姻。王司徒看了三遍，然后把这封信用火烧了。
下书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小人叫李兰。
好吧，信我收到了，你马上离开司徒府，这不是个好地方。告诉你家将军，我只有对策，让他听我的回信。
是。
把李兰带下去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给他穿资路费，让他走。王允自从得知这个信以后，更是坐卧不宁，怎么办呢？既然袁绍拥兵在外，让我里应，我用什么办法里应呢？老头子急得有10天没有睡好觉，没有吃好饭。这一天忽然的心生一计，心说人多出寒噤，我一个人没主意，跟大家商议商议。他就发出请帖，说自己8月初1寿诞之日，邀请这些朋友到府中饮宴。当然了，这些人都是汉朝的老臣，最可靠的，连一个董卓的人都没有。到了8月初1这天晚上，文武百官奉邀而来，就在司徒府的后堂张灯结彩，大排宴宴，众官推杯换盏，尽情畅饮。到了半夜3更，王司徒命人掩门，然后忽然掩面放声痛哭，连捶胸再跺足。这一下把百官闹愣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司徒大人寿诞之日哭什么呢？王允点了点头，把眼泪擦了擦。众位，今日并非老父的见将，我打算把一肚子话跟众位谈一谈，恐老则董卓见议，故拖延耳。
哦，那么司徒大人有何话要讲？我等愿闻高论。
众位，大家没看着吗？董卓吕布专权祸国，老百姓黎民涂炭，你我身为大臣，应当想一万全之策， 上报主公，下救黎民才是。百官一听，哦，消灭董卓，谁也没招。最后大伙一着急，干脆一块哭吧。于是百官皆哭，这哪是寿堂成报面的地方？可众人正在哭的时候，忽然在坐下独一人抚掌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一乐可不要紧，百官全愣住了。王司徒火往上撞，把眼泪擦了擦，顺声音往下定睛瞧看，就见左手最下面一张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。这个人身高75寸，面塞油粉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细目，通关鼻梁，方海阔口，三绺的胡须，身披圆领红袍。一看认得这个人，官拜小旗校尉，姓曹，名操，字孟德。一看是曹操。王允这火大，啪，把桌子一拍就站起来。孟德，我等大家为国之忧心在此痛哭，你放声大笑，这是何意？哈哈哈哈！司徒大人，请不要误会，方才我都听明白，我也恨董卓，也愿为国除害，但是咱们从现在就哭，哭到天亮，天亮哭到天黑，还能哭死董卓否？既然哭不死，我们哭又有什么用呢？哎，大家一听对，王允就问孟德，那你有何良策？司徒大人，最近我与董卓处得不错，他加封我为小旗校尉，统领重兵，我现在出入相府，他一点都不防备。如果大家有这个心，曹不才，愿到相府行刺，把老匹夫的人头砍下，悬头裹门，以谢天下。哎呀，孟德，这是真的，君无戏言了，我们在广众之下岂能儿戏？那孟德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司徒大人，我听说您府中有七宝刀一口，此刀价值连城，锋利无比，能否借于曹操？明日我就到相府前去行刺，你看如何？好吧。王允一想，人家可以挺身冒险为国除害，我家里一口宝刀算得了什么呢？命手下人把刀取来，这口刀一共1尺2长，七宝相焊，锋利无比。王允给了曹操，曹孟德转身往外就走，被王允一把又拉住了。且慢，孟德，事关重大，你要千万注意。司徒放心，各位放心，即使我杀不了董卓，也不能把大家都说出来，我宁肯一人受苦，绝不牵连众位，你们就放心吧。王允一看深受感动，亲自命人敬酒三杯，让曹操一饮而尽。曹操一插嘴，告辞了。百官散了，咱不提，王允这心里是咚咚直跳，就盼着曹操大功告成。安且别人不提，单表曹孟德，回去之后自个儿收拾了收拾，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周身上下警臣利落，腰悬宝刀，骑马赶奔相府。转眼间就到了相府外边，人去，在马上跳下来，守门的军士都认得他，他常出入相府，所以也没人拦着。哟，曹将军来了。啊、哦，来了。 丞相现在何处？
刚起来，正在小阁吃茶。
哦，曹操命人把马接过去，迈步直奔小阁。等挑帘笼进来一看，董卓刚起来。这董卓董仲养能有280多斤，这肚子胖的噔噔噔噔，跟个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。刚起来，坐在象牙床上，闭目养神，头上高挽的牛心发短，金簪别着领，身上还穿着睡衣，旁边放着茶几，茶几上放着一碗八宝莲子汤，这家伙增强营养。曹操往后边一看，吕布吕奉先是方天画戟站于旁边，有吕布在这保护，曹操不敢轻易动手，赶紧抢步起身，撩衣服跪倒。曹操给丞相叩头。董卓把眼睁开，孟德免礼平身，
谢恩相。
孟德呀，今天何故来迟呢？
你怎么来晚了？
啊，
回丞相，我胯下骑的这匹马年头太多了，不出快，马累行迟耳。
哦，那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大将无马，如无双膝。奉先呐，在到我的御马号之中，给孟德选匹西凉好马。
是。吕布转身出去。哎呦，曹操一看，真是凑巧，何该老则应此。吕布不在，我怕扯何来？有心拽刀行刺。又一想，不行，董卓是个武将出身，两倍一晃有800斤的力量，两军阵前那也是一员猛将。如果我行刺不成，我们俩扭打在一起，这事不就坏了？还是稳当一点好。曹操心里的着急，脸上没露出来，在旁边站着。董卓呢，坐不住，这是胖大不耐久坐，坐着坐着上不来气儿，滋呀一声，他躺下了，把这床压着一呼上，一转身面朝里，后脑勺朝外。哎，这一来不要紧，曹操心里头一蹦，真是该着死！你躺下了，我还等什么？再看一伸手，在腰中摁燕翅推翁黄，这把宝刀慢慢的就拽出，寒光一道，他往前一跟步，举刀要杀董卓。其实董卓刚起来，他也不困，他面朝里倒着，眯缝着个眼，后面是一面古铜镜。这面镜子锃明瓦亮，他透过镜子一看呀，一瞅曹操在后头拽刀，这老小子可吓坏了，一咕噜声坐下来。别看他胖，身子还挺利索，转身过来用手一指，孟德你要何为？你要干什么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吕布把马牵回来，一挑帘子，吕布提着方天画戟在外边进来。曹操吓得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那真是主意多。扑通往床前一跪，把宝刀举过头顶，双手一托，恩相，曹有宝刀一口，献上恩相。
哦，你来给我送刀来。
董卓这家心挺粗，也没想别的，伸手把刀接过来一看，七宝相看，果然是把宝刀。在他看刀的时候，
曹操又把刀鞘解下来交给他。
奉先，这是孟德给我的宝刀，你暂时收起。
是。吕布把刀接过去，
曹操从地下站起来。孟德呀，马匹也一前来，你到外边看看吧。
多谢恩将。曹操三步并成两步到了外边，赶紧把这匹马备好了鞍鞯，把肚带连紧的三扣，马鞭子抓到手里头。丞相，愿借宝马一试。拉出相府外头，飞身上马。曹操心里的话，这叫打破玉龙飞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。哈哈，西湖间坑声丧命，大兴村两世为人，好险好险。他跑了。董卓回到屋里坐下，吕布把眼睛眨巴眨巴，爹爹，儿刚才牵马回来，发现曹孟德变毛变色，上言不答下语，而且侧刀在手，先交刀后解刀鞘，我看这里边可疑。
我也是觉得有点不对。
两个人正说着，帘子一起，大谋士李儒在外头进来了。
这小子伸着个探道的脖子，晃着崩棱骨的小脑袋，小圆眼珠叽里咕噜直转，
心眼是最多。
董卓一看李儒，把方才的经过跟他一五一十一讲。李儒一听，哎呦，
丞相啊，这还用问吗？必是行刺无疑。曹操的家小都在山东漕运，他光身一个人住在京城，大概是跑了吧。
能吗？奉先，领兵500给我追。
吕布答应一声，领着500兵追出去。
到了曹操住的地方，四外进行了包围，里边一检查没人，到街上一找没有。后来找到东关，见着守门的门官，门官一看报告完好，曹操策马出东门，这阵50里地都出去了。
吕布一看，赶紧回到相府交差。董卓气得啪啪直拍桌子，
好啊，曹操，我对吾不薄，每次都提拔你的官职，竟敢恩将仇报。来呀，画影图形，捉拿此贼。
当时画影图形800里紧急的快马送到州城府前验入严拿，另外还贴出榜文，上面写的明白，曹操行刺丞相死有余辜，如果有抓住你，赏金10万贯，封万户侯，如有窝藏者一律同罪。
这还不说，李儒这小子把小脑瓜晃了晃，
丞相，我想曹操必有同党，最好抓个活的，严刑审讯，让他把同党供出来，一网打尽。
对，京里边的事情发生之后，王允也知道，
把王司徒吓得，哎，所万幸的曹操跑了，心里的默默祷告，但愿苍天睁眼，神佛保佑，可千万别把曹操抓住。
那一天晚上，到司徒府里的文武百官全都心里头咚咚直跳，
这些不提，
话分两头，单挑曹操，飞马出东门，离开洛阳，飞奔山东漕郡。山东漕郡是曹操的老家，这是他没别的心，快到家里头再研究对策。但是曹操的心里头跟明镜一样，往前走太危险，所过的州城府县必定有官府的官人严拿自己，大概董卓把公事早都发出去。 他不敢公开走大路，竟转一些山环小路走僻静之处。这匹马如飞似箭，一口气儿他跑出了有一天一宿，人困马乏，人也饿了，马也饿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你再着急不吃东西不行。他看了看那个天，红轮西坠，眼看要黑了。他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正好路过中牟县。到了中牟县的东关外头，他不敢进城。到了关江，他在马上下来，看了看哩哩啦啦，还有些买卖和住户。哎，道旁正好有一所大车店，院里的车马都有，不少人在这印溜牲口。曹操一想，干脆我不吃可以，这匹马得好好印印溜一溜，把它喂了，就是这么办。想到这儿，牵着马奔了大车店来，跟里边的人一说，里边人说好吧，把这马印了印，刚喂上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外头哗。捉拿凶手啊，别让凶手跑呀。曹操一愣，是魂飞天外，他刚一转身，就见中牟县的官人出现，手拿铁锁，哗楞要捉拿曹操。